各位局长，阿弥陀佛。昨天刚过元宵，今天月很圆的，各位应该踏着仁爱路的灯海来的，或者等一下可以顺道去逛一下灯海。我年十四从中正纪念堂5号出口走到基金会来，哎呀，光这段路就在那个人群当中挤，连从那个捷运车厢出来，在里面就挤，出来也挤。然后呢，走到我原来习惯的5号出口，结果不准上，只能下，又折回来，到了好远那个地方出去，绕了一大圈。哦，真的是人山人海呀！我看那些花灯，我也不晓得这些人到底有什么好看，怎么挤那一堆人？结果路上人都是戴着那个红色啊、绿色的那个魔鬼角还是什么，很奇怪，为什么会流行那个东西？然后一堆荧光棒类的啊，这一类的玩具，大概晚上就这个东西特别吧。怎么看都还是怀念以前那种牛奶罐自己弄的那个东西。然后拿纸的都还要告以后一出丁哈，尤其爸爸妈妈都会这样讲的，就你的修弟他们，现在那种趣味就感觉不到，不过反正就是热闹哈，热闹。好，那在我们今天接着上个礼拜谈的东西，我本来其实一直希望菩萨地的讲次，避免能希望能够尽量避免掉抄整个白板这样子的情况啊。不过大概因为跟着我这个礼拜一的班上有一些老同学哦，都也习惯了，因为我一向都很着重引导我们一起学习的学长能够自己入文，能够学习。那么要入文学习，要克服的就是文字的障碍。那么我是希望我的工作就是导读哈，那么因为文字不是我们这样子简单的白话翻译消文过去就够了，也不是要在这边听我讲一堆我的心得，当然这些东西都会有增上各位了解的这个因缘了，但是关键还是在于你能不能够风月下能够展书而读啊，常常有事没事就拿起来批读啊，前后查经吧，基督教他们就叫查经或研经，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子。我们的文字比他们还复杂多，思想内容比他还丰富，比他还深刻。那么，如果连一本圣经都应该要反复这样的读好多次，那我们的经本论本那更值得反复批寻很多次，所以我是希望，帮助各位克服读经读论的文字障碍，以及整理法要的心得跟经验，让各位自己常常入文，得到个人的法味。所以难免吧，还是会有一些文字整理的功夫哦。不过各位不要太在这些文字功夫上，因为毕竟是我整理给你们的。那么我这里跟你们的有什么不好？不好的理由就是你们被我的思考限制，啊，你们应该要参考我的意见，但是不受限于我的解释，啊，那么甚至要看看慢慢的去发现，我整理的经验吧，就是一些诀窍了。那么各位掌握到那些诀窍以后，自己做整理的，我觉得那个印象才会深刻。因为很多学长也跟我讲，他只要隔了几个月再看他以前的笔记，完全都看不太懂。看不懂，我觉得很正常，因为图表的东西必定不像这个书本的线性的这样叙述哈，来的周详多。那么，因为被整理过的东西总是带着整理那个人的意见。所以那些意见并没有写在表上面，所以如果你离开了那个记忆以后，再去看那个，再去看那个原文，那可能都还不如读原点的好， 所以，当你们以后如果看到你们笔记千读万读看不懂的时候，我就建议你们把它摆在一边，不要管它，回到原文上来自己读啊。自己读以后，因为以前种过种子嘛，所以你只要多读几遍，再读的时候旁边就不忘了拿笔记哦，自己稍微科句整理一下。你只要把随读科句当做习惯，当做一种习惯，多练习几次，你就会有味道，那就会从书里面读，法本当中读出金的法味，那个法味就是你的财产，别人偷不走的，别人偷不走的。那么我整理给各位的，毕竟都是增上缘吧，当做是一种练习而已。好，每次都会多这样的劝呢、啊。那有些人当然很比较希望讨巧，就是说。卖公鸭贼了，你直接跟我讲发菩提心怎么修就好了。那么，如果各位只是要灌顶，然后得一个方法，然后自己去修持，其实也很简单呐、啊，就是每天诵普贤横愿品啊，劝发菩提心文。其实这种发菩提心的口诀或者是心要很多，我想坊间有很多传承都有在教。那么问题是，如果你对于法本里面的思维修，并没有文字的丰富的理解，其实修起来也都还是嘴巴皮的功夫。今天上午我遇到基金会7楼住了有一位法师哦，那个法师他自己有领众修行，他在明德净宗协会。那么他碰到我很久不见了，他就跟我问安，然后彼此聊了天，他就抓着我的衣领问我说：“老师。”你认为执理废事的比较好啊，还是不是比较好了？执理废事跟执事废理的哪一个比较好？我说都不好啊。那哪一个比较差？我说都很差。然后他后来他那句话，我就听出他自己的抉择是什么。他说：“那五极瓜老灰啊，这也不用听经啊。然后他念佛念得很好，也就确定可以往生嘛，哈，因为那个往生的那个瑞相都具足啊。”然后有人甚至事后把杯啊，然后也都觉得，哎，他已决定是往生极乐世界嘛。所以他说，这些人也不用读很多书嘛，对不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硬要在执理废事跟执事废理两个人选一个择优而选的话，他的意见，因为他的经验告诉他是，这个执理废事的还是比较不好。你执理废事总是搞知见嘛，哈，一般我们的经验上是这样子。于是。如果你理跟事就是文跟这个修行哈，就是在经教下手的文思跟修行上的用功。如果你真的时间有限，或者是你的一根只能够摄受一样事情的话，那么言下他老人家的意思就是说，宁可选择怎么样？哎，老实念佛，实修为上。其实你如果问我的意见也是这样。那么今天马大哥坐在下面呢，上礼拜有回答你的问题哈，那我就今天还是从这个地方破题。所以，因为我是一个练习以及帮忙各位学长一起，我们在这个地方解决文思的障碍，所以难免都会被别人称说我们这伙人是所谓教下啊，或者是学经教的知见中途。其实如果你听到有人这样称你的时候，你一定要合掌谢谢他，啊，因为你如果学过道之地，你应该相信这样子的人哈，我们这样的人，事实上是走在道之地上面的。那么如果有人说你这样的人是钝根，你也要感谢他，为什么？钝根等一下我们会解释，钝根的意思就是说学东西比较慢，但是比较慢，换句话讲。你会花较长的时间含蕴一个道理，那么再讲深刻一点，也就是说，你心中的疑情比一般人深，对不对？那么疑情越深，到时候你真正明心见性、开悟了以后啊，疑情越大，悟处就越深刻，对不对？那么越深刻的疑情，如果破了以后，那种明白的感觉，那种通达的感觉。是非常彻入骨髓的，啊，禅家讲就讲一句话， 如果不是一番寒彻骨啊，只得梅花扑鼻香。真的是这样子的，那种你一定要经过脱胎换骨。曾经跟马达哥很多学长讲过，我自己其实每次一个转折啊，一个进步的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恩，那种感恩就会有毛发竖起来，对不对？汗毛没长了很多的痘痘，然后呢，心里面会有一种洋溢的喜悦，然后也会有一种喜悦的泪珠在那个眼眶转一下。慢慢，当然知道这个也还是一种情执了。可是那种情执就比以前面临那种难堪的情况，或者是这个做错之后的那种黑暗灰色啊，其实光明许多啊，光明许多。所以慢慢的你会看到你三业越来越清净，然后悲悯之心是油然升起的。那么做很多难的事情，再也没有那么多的难，所谓的堪能性增加。你的清净的业势力也会勇猛。那么对于所谓菩提能究竟圆满的决心跟信心，也是慢慢不需要别人保证，你自己可以确信。所以这些都叫做善根发相，也叫做感应。好，我们讲感应道教就是这个意思。很多人希望修行修到一个段落，是希望见到什么光啦，见到什么景象很特殊。其实我求求各位，真的不要稀罕那个东西啊！见很多的境界反而不是好事，真的不是好事。真正的感应是三业清净，你自己看到自己三业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凉，越来越自在，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自在并不是说你开始不管外面的纪律的或者是规范的要求，不是。纵使外面的规范是这么的令你在过去的你来说是这么的不自由，对不对？这么的不喜欢，可是你会发觉过去令你非常不喜欢讨厌的情境，你再处在其中就没有那么厌恶的感觉，你就少掉了评价，那个评价会让你心清凉，不被触恼，自在心，那种舒坦，才是真正所谓的感应道教。你会自己觉得上路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拦阻，而且那个信心是不用别人保证啊，不用别人保证的。那个我们就说开悟的几个判准啊，其中一个就叫做四正静。四正静就是你对于佛法僧戒无条件的信受奉行，对不对？无条件的信受奉行，而且持守起来是那么的没有困难。当你能够去持守对于三宝的信心以及圣戒的道路，你在持守，你在走在这条道路上，你那种信心是非常确定的时候，那个其实就是我们见到位的几个判准之一，而且是很容易自己判别的，很容易自己判别的。所以一个开悟的人，你其实要去认可别人是不是开悟，其实不难的。四正静这个迹象是很明显的，在这个人只要他从门打开一进来，那个威仪，那个气氛，你其实就可以感觉得到，所以并不是太困难的。我们等一下谈种性。那么为什么我要写一个白板谈种性，就是要谈这件事儿。因为种性就是你六触，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门头。当你今天的修行或感应道交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会显现出来一种殊胜，那种殊胜就可以证明我们有情啊，普特嘎罗啊，所有一切的众生啊，都具备有这种觉性。所以众生皆有佛性，并不是经上的一句话，也并不是如来世尊为了安慰我们给我们几滴蜂蜜甜甜我们的心，不是那种保证。它也不是灌顶的一句口号，它也不是加持的一种信言，都不是。它是一种确定在行为，在六根的表现上看得到的一种般若的气氛，一种般若的气氛。我觉得等一下看白板这段文，在看瑜伽师地论怎么样去定义种性这件事的时候，各位会发现瑜伽师地论把种性或者是佛性这件事情讲得非常的确定， 让我们几乎可以相信而不用怀疑，因为它不用太玄的文字，而且它的描述很类似我学过的心理学。心理学早年是从哲学脱胎出来的，所以一开始的心理学的论述是非常的冥想性的啊，非常的猜测的，非常的哲学论述的语言。于是最开始他企图要把人类的性格做分类啊，因为既然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嘛，说为什么人会有这么多的个别差异，可是虽然有这么多的个别差异，可是经过我们很多的这个辅导啊、諮商啊、教育啊、训练啊，人的行为是可以被修正、可以被改变的。于是我们发现人是不同于无情，不同于桌椅地瓦木墙这些东西。为什么有情跟无情要区别？就是因为人有一种改变自己表现的能力。这是到了非常后期心理学对于性格的定义。他说其实人的个性人格啦，我们讲人的原本很早的时候讲什么，讲气质啦啊，会有很多的类别的说法，会有很多所谓的气质的说法，会有很多什么性向的说法，后来慢慢慢慢定调在，可以说是一直到现在方兴未艾的主流论述，就说心理学是一种人本思想，但是它的整个解说哈，整个定义跟描述完全是行为性的，就是说它完全可以在行为上得到观察，而且可以被计量。你既然可以观察，你就可以去衡量它的什么程度嘛，啊，所以它是可以被观察的。从哪里观察？用佛法的说法，就是从身与意三业上观察。那么再讲详细一点，就是在六根门头，因为六根门头它会有作用，那个作用它会外显出很多的表现，心理学称为叫做 performance。你有一种 competence， 人有一种能力，你称为 ability 或者叫做 competent。 那么这种能力呢，它像 competent 就很像我们的堪韧性啊，你就特别能够去负担某一件事儿，而且可以把它做得比别人好，这就是你的 competence。 那么也说因为你可以 able to do something， 所以他也把这种能力定义为 ability 啊，不管英文论述为什么，反正结果就是可以用一种大家看得到感觉得到可以评价的方法的一种 performance 表现。这种表现呢，最明白的是深夜嘛，对不对？身体的动作乃至于脸上的表情是自己可以感觉，你有什么心情，你的姿态、你的仪态、你的表情就是那个样子，对不对？甚至你抿着嘴不笑，你心中是高兴或不高兴，眸子、你的眼神几乎都藏不了，几乎都藏不了。那几乎这个认知大概是所有人都会有的经验。那么第二个，语言也是仅次于深夜最容易辨别的。当你心情好跟心情不好的时候，同样讲一件事儿，就像我讲课，你们也听得出来这个礼拜我的心情怎么样。刚才上课前我又想了什么事儿，我如果上课前想什么事或碰到什么经验，我一开始讲课会拉来的主题就是那一类的调调，对不对？这个大概是逃不掉，我的刻意要想修饰或者是隐藏大概恐怕也很难。尤其像我们受过专业諮商训练的，其实我们并没有他心通，可是就是因为经验的归纳，也经常的观察跟练习，所以我们就可以从对谈当中去观察，而且去判定，大概带着猜哈，也可以猜出六七分的正确，有经验的可以猜到八九分，所以有经验的这个諮商辅导的人，他几乎都好像是有他心通一样。可事实上并不是他心通，就是一种经验，就是一种归纳啊。那么这些东西，因为就是你看得到别人不注意到的一些迹象嘛，那么你把它归纳起来，照过去的经验，你就可以看判定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过程，以及它未来会表现最可能的行为倾向是什么。那么由这个深夜跟雨夜，你就可以大体猜得到，因为我们真正要去猜的，真的要去论定的， 是由身与意去观察到这个人的意业的状态，对不对？就是说这个人的动机是什么，这个人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人意乐是什么，对不对？这个人的心情是怎么样，这个人的想法是怎么样，这个人的价值观是怎么样。所以其实我们都想用身与恶业去论定这个人现在的意业状态，他的因跟未来的果，对不对？企图用身与意业在经验归纳上去论定以及去推断这个人在三世因果上他的意业发展的趋势。于是如果这个趋势是不好的，我们就会怎么样干预，对不对？导正令他往好的方向走。如果这个方向他的意乐是开始正向化以后，我们就会怎么样鼓励他，对不对？尽量让他能够有增上缘，去令他真的付诸于实行，心动不如行动。那么从他行动得到的回馈当中得到增上，他慢慢就会越做越好。以上我所谈的是心理学。那么唯识对于种性的描述其实很类似心理学家对于个性的描述。所以我要回答马大哥跟类似刚才早上那位法师问我的话，执理废事跟执事废理的人，如果你真的要择其一，你选择什么？其实我觉得人根本没有选择，到最后还是种性决定，相不相信？相不相信？所以你有两个策略，一个策略就是顺着你相应的种性，对不对？去抉择法门嘛，然后呢一门深入，去让你自己真正的修行经验有一种决定，有一种肯定，那么你的三业能够因为这样子的修行经验越来越亲近，对不对？越来越不会去耳根子软，听到别人话心就飘忽飘忽的在里面永远不确定。如果你修行修了半天，修了五年六年十年二十年，心还是飘忽飘忽的，人家的一句话或者是新闻的一个报道，或者你今天切身的一个因缘发生了逼恼性，你的神情守不住了，你的三业再也很难保持那种庄严。我就跟你讲，你就是走颠倒道，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表示你是宠任着自己的个性，你根本没有去对治自己的问题。所以你修行有没有真正上路，其实很容易检查。如果你不要沆瀣一气，物以类聚，同样那个习气的人就聚成一块，然后彼此呢互相舔彼此的伤口，然后互相慰藉，成为一个叫做修行俱乐部。因为你跟那同样的人在一起，你所听到的声音都是同类增上，对不对？你会讲类似的话给别人听，别人会讲类似的话给你听，永远都会一直越来越感觉我这样子做是对的。那这样子好不好？其实感觉很安全了，可是各种哲学的训练，各种思考的训练以及修行的训练就告诉你，其实这样子是不好的。人啊，死于生于忧患，死于什么？安乐。安乐会令我们的三业放逸，以为没有问题，以为没有问题。所以每年过年大家都是要求诸事吉祥，对不对？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我都不劝，我唯一在前面三个的建议当中，我只劝诸事吉祥。但是你要定义什么叫做吉祥，千万不要心想事成，千万不要万事如意。如果万事如意心想事成，那你就要问你的意业清不清净。如果你意业不清净，万事如意还得了？每一个念头都会如意啊，每一个想法都会事成啊。我跟你讲，如果是真的那样子的话，你会有擦不完的屁股，解决不完的问题。你以为你会处在安乐窝吗？没有问题吗？不可能的事情嘛。但是如果你愿意相信一件事儿，诸事皆吉祥，意思就是说只要现前的逃不过嘛，对不对？既然逃不过，你就应该要面对嘛，接受嘛，处理，然后放下嘛。这个是法鼓山这个开山宗啊，不是他就是刚卸任的宗长，对不对？圣严法师告诉我们的四个处理我们烦恼最简单的方法。因为面对是不能逃避的，我们一定面对，对不对？然后呢接受他的现况，观察他的因缘，处理 处理你能力权限范围之内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尽力了就放下。第四个是功夫了，对不对？第三个还需要有点世间的智慧啊，世间的方便善巧。所以回到刚才那个问题，面临修行的选择应该要干什么？第一个，多半人选择的策略是相应于自己的三业，我喜欢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对不对？这其实也不可厚非，也不能说是错，因为你总要接轨过去传来的善根，继续增上。这个搭着过去的方便继续增上，这的确是一个上上之策，是不错。可是如果我们前辈子修行没有了道，对不对？没有完成圣道的修学标准，于是你还来轮回，那表示你这一生应当要有你的任务跟功课。所以我们谈种性，就是让你来认清楚你这一辈子来到这个人间做人，生在你父母家，遇到你所有这一辈子的亲朋好友眷属姻缘，以及今天你会有什么工作，你会有什么色身长相，你会有什么福报因缘，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困难跟什么样的顺利的境界，都是跟种性有关系。而这个种性的意义，要让你一直不断从这些因缘色当中去悟到你这一生的任务，你这生的任务，而这个任务要去执行，一定都没有顺当的，一定都没有顺当的，一定都是难，一定都要忍，而且一定要成于忍。你如果忍不过那个难，你就还是会退，对不对？退回到跟过去一样，过去如果没有出轮回，你来生还是不出轮回嘛。所以也就是说，种性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让我们认清楚我们这一生来的任务；第二个意义，让我们认清楚我们到底有什么缺点是需要继续增上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喜欢哲学的人，喜欢生命价值探讨、生命意义探讨的这一类的人，像我就属于这一类的人。很年轻我就会想这类问题，我想你们会今天坐在这儿也是多多少少属于这类人。也就是说，你们绝对不是耳听人家讲一个方法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就这么迷信的就信任，然后你就走上那条道路，然后什么事情都可以不用管。其实没有那么福报大的人，多半我们今天会生在人间，人间的特色就是五浊嘛。五浊的意思并不是坏的意思，浊就是杂，杂福报，也杂什么？杂一些难堪的遭遇，这些东西会杂在一处。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堪忍世间，就是说，虽然它会有一些灾难，但是灾难因为我们生的人不是太差，也不是太好，不是像在天界福报那么大，也不是像三恶道那么惨，所以人刚好是中庸的一个地带，也就是说，它会有灾难，可是不至于让你没有机会完成你这一生的目标。于是，娑婆世界那个别名叫做堪忍世间，也就是说，它虽然给你一些灾难，可是这灾难是要让你完成佛道的修学的。可是如果你不用这个角度去看你这一生所遇到的灾难，可是你却一直想逃，或者是不想接受它，你可能就会忘了你这一生这些消息要告诉你的东西，那就是你到底为什么来到这里。如果你不想看这个难的部分，你就会忽略了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于是你找不到任务，你就不会去寻找你需要的装备，对不对？可是这个装备本来就已经给到你身上了，因为你身上就无条件的继承这些条件嘛，因缘嘛，以及你今天的长处跟短处嘛，所以。所有这些蓝图都告诉你要往一个方向走，你要学一样东西去增上某一个才能。那么所有种性就是你的这一个过去生善根继承到现在为止的难的一个现状的图像，那个图像就是mandala，用我们汉这个汉语来讲，就是坛城，就是道场。每一个人都有你过去生阿赖耶识所呈现在你这一生所有一些因缘条件所呈现的门道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道场，那个道场就是现前这一念心呢。 这年轻继承了过去生所修学一切的善根，以及你过去生的 karma 业，你的善根跟业同在一处，杂糅一心当中。我们称这个心叫做法界性，或者叫阿赖耶识，对不对？可是它永远都只能够现存在所谓这刹那现前这一念心当头，所以他一直跟你讲你要做什么，可是我们看不懂、听不懂、搞不明白，总觉得他在 tell something 告诉我什么，可是我就不明白。那么很多人就一直不管他，一直心外求法，对不对？求五欲六尘的满足。就像如果你要我在仁爱路灯海去走一趟，挤在人在人海当中，当然那是一种角色，跟如果有人给我一个选择是在台大法商学院的校园，我每次上课前都会在那边惊醒，在那边听吹着凉风，对不对？然后听着那个喷水喷泉的声音掉落水面上，钟钟的声音，听着蛙鸣虫叫。我那天上个礼拜五还看到乌龟爬上岸，我还以为石头，差一点踏到它啊！还好举足下足都要观呼吸，非常的慢的在那边走，还好没有踏到它。哎呦，就发觉这个石头会动，那显然不是石头，对不对？于是你的那个决心就一直不断的开发。所以当你能够很真实的活在六根门头，真的活脱脱的活在当下的感受的时候，你会觉得比起你一直不断的去追求六根门头触外的境界会好很多，因为你六根之外的东西都不是你能够 自主的。你要说你能够自在在什么东西上面，只有你的六根嘛。六根是属于你的意志可以去观察，可以去产生感受，假说你可以去管它，对不对？主宰它的那六样东西嘛，六种工具嘛，我们唯有只能够在六根门头的那个道场当中去真实的活着。可是我们没有受过宗教的训练，或者没有受过三摩地子观的训练，可能多半的人都还是心外求法的多，那就是标准凡夫。那你开始懂得反观自省，在六根门头找一个明白的时候，你开始懂得什么叫做修行。可是你要继续往这条路上进步，那就要学习很多前人的经验跟方法。那么总性讲白一点，就是你过去生训练留到现在来的一种六根门头三业的气氛，一种个性，一种行为的倾向。你处在任何境界，你比较习惯哎呀大声的讲话，还是静静的观察，对不对？心理学就把个性很简单分成内控型、外控型，对不对？内控型的意思就是说，你比较由你的意志思考、审慎的决定要怎么做，比较不受外境影响。外控型的就是你会比较受外在的影响。你原本可能决定要做什么，可是只要有个好朋友跟你讲：“嘿，我们去看电影哦”，你可能就会放弃你原来的想法去看电影。这种就是外控。当然有另外一种的分类，叫做外向或内向，它不过是外控跟内控，我们的专业行话叫做内控跟外控。啊，一般的俗讲是外向跟内向。外向人啊，外向人比较自己啊，去认为他喜欢攀援外面啊，他比较是目标导向的，比较是外在境界驱策 你去产生行为的。那么内向的人其实多半是害怕去接触陌生的境界跟陌生的人，他对自己是没有信心的。可是这个其实是针对你已经表现出来的特质去描述，而心理学比较用内控跟外控。你为什么会有种种行为的表现？一个内控的人可能内向，可能外向；一个外向的人可能是内控型，可能是外控型，不一定啊。所以这些都是心理学上很多理论的分析。可是除了内控跟外控的倾向之外，还有一个决定性格非常重要的，我们叫做神经稳定度。就神经稳定度讲，不要讲那么专业，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我们经常听到就是会不会比较歇斯底里。歇斯底里是一个英文的音译 hysteria， hysteria 的意思就是说你会不会很戏剧化的去夸大 刺激对你的行为的反应。比如说，蟑螂不会咬死你嘛，对不对？蛇其实怕你的程度比你怕它还要怕你。可是很多人就会看到蟑螂小强从你嘴那个脚下跑过去，吓得花容失色，有些人会晕倒。其实并不是被小强吓死的，而是因为晕倒之后头去撞到墙撞死的。其实是这样子。那么这种人就比较容易产生这种过于夸张的行为反应的那种人，我们叫做歇斯底里。那这种人的神经稳定度是低的，就比较容易受暗示，比较被心理的阴影驱策力，比较没有不自在，也比较缺乏信心跟主见。那么你接受外在刺激的影响会有多大，那就决定你今天的个性。所以我们大概把人类的性格用所谓的内控跟外控，或者是神经对外面反应度的那种敏锐程度，大概做了一下分类。那么简单讲，这个分类出来的结果就是种性。那么心理学也把我们的性格的成立到现在又分成什么先天传来跟这一生后天的学习。可是最后又发展出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其实没有人完全被先天气质影响，也没有人完全会被后天的善知识，就是后天的学习影响。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由先天跟后天的学习交叉作用影响的。所以并不是全然的先天主义，也不是全然的后天学习主义，以为只要学习就可以改变一切。心理学家也不太同意这件事儿。大概最大的共识就是说，先天的气质加上后天的学习，每一个人会互相冲撞，产生出个人独特的交集。每一个人对到不同的情境，就会有一套独一无二、不同于别人的抉择。所以人类吃一样米，可是养百万人，这就是所谓的种性。所以种性你们不要把它讲得太夸张，哈。像如果有人讲，所以我们在《瑜伽师论》这一段就讲种性，他不讲佛性。这种种性只要属于无漏的，就是佛性；这种种性如果属于有漏的，那就叫什么？就叫做烦恼性，对不对？它障碍解脱的，障碍你得涅槃的，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有漏的习气。所以种子啦、习气啦、佛性啦、烦恼啦，通通是一个字。那通由什么来决定？由结果来决定，对不对？由这个行为带来的结果来决定它的特性。可是佛法最重要的关键，虽然它分类有所谓有漏的种子、无漏的种子，结果也有所谓的凡夫的流转跟圣道的解脱，对不对？但是种子跟果之间又不是一因一果的。也就是说，你可能易于有漏的烦恼习气，经过某一种特殊的缘起的过程，你反而导致什么结果？解脱。于是经上才会讲烦恼即菩提。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转移烦恼的种子，在六根门头三业清净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成就什么？三种菩提：声闻菩提、独觉菩提，或者是佛菩提。不是说烦恼本身就是菩提哦，那个即就是不离的意思哦。而中间决定因素是什么？那个黑箱子是什么？缘起啊。透过不同的缘起，就会让所有的可能性改变，对不对？这个才是正确佛法的论述，绝对不要产生一个一因一果的关系。一因一果的关系，也就是说，回到刚才最开始我的那个问题，到底执理废事的人好，还是执事废理的人好？到底喜欢闻思经教的人好，还是喜欢修行的人好？不决定嘛。就是说，当你从哪一个门下去，接下来那个缘起的那个道路，你走在什么？走在什么机制上面？你心中那种般若的气氛到底有几分？你旁边督促你的老师，他到底是不是有心照顾你的佛性？对不对？ 如果他根本棒骨假钞，你就完了。你过去如果栽培善根够，你还可能找出一条路。你如果过去生善根不够，你可能会自己胡思乱想。如果碰到魔事因缘，你可能会也遇到障碍啊。退转因缘大有人在，所以不要以为你开始闻思是正法，你以后一定是无漏圣道。缘起的道理底下又告诉你，不决定哦，不决定哦。有人念佛念到地狱去的，一样念南无阿弥陀佛，结果到地狱去的。过去祖师啊，彻悟祖师就讲100种可能性呢、啊。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你自己在修行的时候，你在修那个法的时候，因为那个法一定是透过什么生与恶业嘛。可是问题在哪里？意业，意业，你的意业到底怎么跟你的生与恶业相应？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走到一个三业不相应的去处，不可能。你三业用不同的因缘发动，发动，发动，可是，在这么多的闪光灯互相闪耀的情况底下，就会有一种交集，就是当你有一刹那三业是统合的，我们称那叫一如啊。当你三业能够如在一处的时候，它就会从那个出路出去，那就是一心嘛，对不对？自心一处，无处不办，或者心一尽性，禅定也好，或者是你正如性，对不对？正到真如，真如就是你能够专注那件事，而那件事情是符合缘起正观，你就会从那个出路出去，而得到一个正量。那个正量会让你三业清净，做起再怎么难的事情都不难，那是很容易判断的事情嘛。而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佛性，如其不染，它就是你的烦恼性，就是你的粗重随眠种子，对不对？所以所谓的种子其实是由果来论因的，懂吗？我们相信有因跟果的关系，可是因跟果的关系会有什么样子的机转，会什么机制，是缘起。而缘起性空，性空的意思就是无有定向可得，也就是说每一刹那都是你转移清净的契机，问题是我把握还是随顺习气。如果你把握转移的契机，你就有机会怎么样成等正觉。如果你一直不断的随顺习气，那你就越来越下。所以佛法是一个很公平的东西，你知道吗？非常公平的。可是因为它每一个刹那都会归零，每一个刹那都归零，有人就觉得哎呀，佛法不是保证班，对不对？我要去选一个保证班。可是问题是开保证班的，当然了，有些很慈悲的上师他愿意开保证班，可是真正的佛法再怎么样跟着开保证班的上师，都还是要怎么样，都还是你的三业要相应。如果三业应不进去，你永远都在门外嘛。为什么我们讲那个东西叫密？密的意思是说你三业不相应就进不去，就永远都是外道。如果你三密相应，就是三业能够证到那个如真如的境界，那你就进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三业能够相应是充分且必要条件，而那个东西就是随顺你的所谓的佛性。所以在此我们不讲是佛性或者是烦恼性，我们讲一个中性的概念，就是什么？种性。所以种性也叫做种子，也叫做界性，界就是范畴，用我们数学的话，这句话就是可能性 probability 用数学的概念来讲就是集合。你现在绝对不是定向，你现在是一种可能性的状态，所以那种状态永远都是一种界性，那个界就是范畴，一种可能性的集合。那哪一个缘成熟，就会现什么样子的三业的相。所以佛法是非常科学的，你知道吗？连现在最顶尖的行为科学啊，包括量子物理的科学在内，都也还不及到佛法叙述那种哲学的层次，那种思考的缜密度以及论述的那种完整性。所以当达拉喇嘛他们把这个佛法传到西方世界去以后，因为真的佛法能够到西方世界去，藏传佛教是帮助很大的一个推动，一个推手。当他们把 透过藏传佛教的手因缘传到西方国家去之后呢，开始引发许多的西方的知识分子。你越对所谓的真理探求有兴趣的人，越会相信佛法不可思议，越会相信佛法不可思议。但是我是极度的不喜欢把佛法唯物化、学术化的人。我认为那个是佛法的一种精彩，可是并不是它的特色。佛法的特色反而是不确定才是它的精彩，不是可以把它法则化的那个反而不精彩，可以把它理论建构化的那个反而不是精彩，那个是知识系统。佛法绝对可以让你整理出很多套知识系统，可是你只要把它定格了，论定如此了，它就违反了佛法最重要的关键法则，就是缘起。因为你就忽略了一个生命最活泼的因素，就是你活脱脱的六根门头的那种觉性。那种觉性不受任何刚才我所谓的理论建构知识系统影响。讲再白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所谈的自乘种性。每一个人都坐在你的种性的那条船上，可是那种性杂染到什么程度，那就不决定了，看你过去生的善根传来，或者你这一生的学习，或者你过去生造的业传来一种气氛跟习气。你的那个明觉性到底会比较顺着你的习气走，还是会比较顺着你每一个当下三业的判断觉性悟发缘起，顺着这条真如的道路走？你是到底受的训练会比较让你往哪个方向走，这就决定你的种性、发心还有菩提分，对不对？决定这三件事情。而这三件事情以什么最重要？以种性最重要。种性就是说你怎么解读你过去生传来，以及你今生会对什么东西比较有兴趣。你要先去观察这两件事，第一个观察你先天气质，第二个观察你现在对于眼前的因缘你会偏好什么，你会害怕什么，你会避免做什么，你会做什么东西难，你会做什么东西很顺利。你要从这里去解读你的密码，解读你真正的人生的密码，你在圣道上的密码，你一要解读出来，否则你找不到你的修行的下手处，懂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连医药我们都鼓励你不要自己做诊断，然后去药房拿药，这叫拿成药。如果每个人都去拿成药病就会好的话，那请问医生训练出来干什么？医生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望闻问切，然后诊断，对不对？透过他的专业训练知识跟经验，临床的经验，帮助他问诊，然后做一个判断，然后呢下药之后他还要回来回诊，问你吃药之后的反应怎么样。如果反应的不对，那就要换药嘛。医生非常重要的就是做这个诊断换药，一直到陪伴你把病治好。记住，医生要治的是病根，不是症状。而我们凡夫总是看症状拿药，对不对？这种人修到死永远都是外门外汉，我有什么病去找什么成药吃。你是治疗症状还是治病？那个病的源头是什么？你如果不去看，你观察你的种性，以及对你的种性得到一个总体的诊断，你根本找不到你的修行法门。所以为什么我们建议要从文师修入三摩地才可以开始修行？因为你文师是干什么？文师不是学知识，文师是学到一套专业的前人的经验，用来回头诊断你的毛病。还记得上个礼拜我念印光大师的开示文，其中有两句话：静坐常思己过，闲谈不论人非，有吗？也就是说学佛的目的就是这两个嘛。学佛的目的就是要学一堆前念大德的修行经验，用他的修行经验的论述回来检查你的生命状态在什么地方是需要修补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不每天拿你的法本回来照料你自己的本性，在这边产生诊断，然后去修正你的用药，因为我们修行就是服药治病的过程。你要把佛陀当 大医王想，你要把法门当作是药想，你要把自己当作病人想，把修行的道师地当作是疗程想。他每天一定要去用药，没有一天打鱼十天晒网的问题嘛，对不对？你纵使把四大不平等的毛病治掉了，你还有一个病叫做死病，把死病治掉了，你还有一种病叫做天子魔，对不对？除天子魔之外，还有一种病叫做烦恼魔。这就是我们讲啊，我们要去世魔。魔不是那种青面獠牙的东西，魔的意思就是我们修道上的障碍，因为它障碍我们成就圣道，于是我们称它一个名字叫做魔。很多人一听到魔那个字，就以为它是鬼神青面獠牙的样，不过就是用鬼神青面獠牙的相状来表示你的障碍而已。其实讲白了，就是你三业的障碍。三业朝向圣道走的障碍就称为魔，就称为魔。当然因为你的疑神疑鬼，所以你这些障碍会幻化成 各种你阿赖耶识相应的形象。我曾经问藏传的人说，你们中阴救度有文武百尊，我根本没有看过文武百尊的坛卡，我往生的时候会不会见得到？我见到的都是黑白无常，因为我是中国人嘛，是不是？我看到这黑白无常，我不会看到文武百尊呢、啊？这就是什么？你种子相应现象，是会有把你的障碍，把它什么色相化，把它境界化。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本事，做出来把日梦，每个人都会嘛，对不对？可是藏传的中阴救度称那种境界相叫做文武百尊，我们叫做什么？黑白无常啦、啊，牛鬼蛇神啦、啊，这青面獠牙各种长相，随你今天相应的境界，都是你种子的现象。所以那个相种种不同，都不过就是你的障碍，以及你的经验相应之后，在你的四六根门头的四心了别所现的相，所现的相。你说他有没有？不能说是没有。只要所有的学长来跟我谈这类的问题，我都会很慎慎的去问，帮他理清楚。因为宁可信其有，信其有是要不害怕他，知道有那个相就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见的，懂吗？所有的障碍就是怕你看不见，看得见的障碍就可以治，就可以治，就可以处理。怕的是看不见的，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就莫名其妙你就是这个样子。所有这些问题背后都来自于同样一个概念，就叫做种性。种性公开后天爱的，随为无漏边叫做佛性，所以有漏边叫做烦恼随眠出众种子。这个都是同样一件事儿，可是问题你要了解瑜伽行派唯识家到底怎么去定义种性这个观念。所以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个东西。好，来看白板上所写的。白板上所写的出自于什么地方呢？当然出自于在35卷后面的辟寻记有了齁，有，但是比较完整的叙述是来自于21卷瑜伽十六论21卷。如果你们手上拿的是新闻风的版本，你们呢可以去读760页啊，760页，760页一开始就在760页第一行下面就问，金持种性以何为体。如果你们拿的是密勒版的话，在你们的第三册，你们一定没有带的，没有关系，我重点都写在白板上，在你们第三册，在你的笔记记下来，你回去找你们的第三册，在你们第三册当中的1810页啊，不是18谁是民种性，对，1811页， sorry， 1811页科判是子二体性那个地方啊。所以如果你想长久的学习瑜伽行派，很重要的解释齁跟教导，恐怕你们新闻风版或者是密勒讲堂版，你们一定是会去请购一本的齁。那么你们今天用这个节略本 OK， 那么相关的资料你们可以抄在笔记或抄在你们法本当中的空白处，回家再去做整理。那我会帮你们都录出来这些事情。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白板上的资料。白板上资料当中告诉我们什么是种性呢？在声闻地种性地的那个地方讲的比较详细，那到了菩萨地，因为前文讲过了，所以它的文就略 就比较略。我把它归纳起来，种姓呢大概有五个特性，我白板上写了五个特性。第一个特性叫做父债所依。什么叫父债所依？一个是所依，一个是父债所依。所依指的是什么？所依就指的我的六世，或者是维世家所讲的八世。不管你相信六世或者是八世，总是在你的四处嘛，对不对？好，那就是四处，五蕴就是你的所依。讲白了，五蕴就是你的所依。可是无漏种子是不是你的所依？维世家说不是，它不是你的五蕴。为什么？因为五蕴是缘起性空的，它根本连自体都没有。而无漏的种子会让你成就圣道的，所以它是真实的，懂吗？无蕴的体反而是虚无的。可是无漏的种子虽然附在五蕴，五蕴反而没有真正的自信。但是在维世家的论述当中说，无漏的种子反而真实。而真实，你说它有没有体？你不能说它有体，你也不能说它是无体，因为它觉诸细论。好，佛法的论点是这样子。可是什么叫做不能讲有，不能讲无呢？那你要慢慢学嘛。好，不要以为这个是鬼论，然后就把它记起来，然后随处乱说。哎呀，什么叫做无漏？无漏就是附在所依，它不能讲有，不能讲无。阿伯是安乱，你说不出来了，这被给水变阿水，对不对？所以还是要学较转一点哦，免得啊细论啊细论。第一个观念就是附在所依，所依就是五蕴，所依就是五蕴。从传统阿含时期，所依定义就是五蕴，而五蕴最重要是哪一蕴？行蕴。反而不是四蕴哦，反而是行蕴哦。五蕴当中反而是行蕴，所以在《阿含经》也好，或者是《瑜伽师论》也好，唯识的经论也好，将所依常常会改成一个名字，叫做诸行。诸是吉祥那个诸，啊，今年红这个红布条啊，春联最多看到的是就是诸。第二个行，行就是行行复行行，走路那个行。啊，那个修行的那个行，诸行，诸行就是行运的意思。行运就是包括你的八识五习心所，通通就会有形象，对不对？通通都会有造作，通通会有 performance。我刚刚讲过 performance， 都会有表现出来的气质，表现出来的倾向，表现出来的势力，对不对？它表现出来可以观察，可以评量的那个东西，就叫做行。因为五蕴当中除了色之外，看得见的就是行。受蕴看不见，想蕴看不见，识蕴也看不见，只有色蕴还有四大的相看得见，对不对？还有你四大借由你的六根门头造作出来，外人看得见，对不对？你自己也可以知道你的身心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形象。所以形象可以观察，色蕴可以观察，行蕴跟色蕴是两个五蕴当中可以观察的两个蕴象。可是我们都讲色虚狂于我，为什么？因为色是可以假装的。一个受过训练的人，他的表情可不可以假装？可以，可是眼神很难假装。如果连眼神都可以假装，那个人实在是说谎可以说到很厉害的，对不对？好，乃至于他可以测这个皮肤电导数。受间谍训练的人可以控制你的心情，到你今天说谎电导数不变，你测不出我到底是说谎还是说真话。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是一问就问就问就问出门道来了。可是这种色蕴的表现，这种反观在色的四大上的 performance 的表现出来的那个平量的特质，其实你只要有意去控制跟训练它，是可以修饰的。所以在四书地上就告诉你不要太相信色，对不对？不是不要相信色情，不要相信表象的东西。表象的东西当然了，多半没有经过矫情的掩饰是可以看得见的了，但是很难讲，因为它虚虚假假的嘛，对不对？掺杂其中你很难判断嘛。可是行运它怎么做，不要看它怎么说，要看它怎么做，而且不要看它一时的做法，要看长一点，对不对？所以我们讲了路遥知马力嘛，绝对不要眼前马上就 jump into conclusion， 马上做判断，后浪还是拍浪，看八点档最无聊了，就 不会看电视的人就马上问，这两个后人是坏人，干你屁事？他开始的时候是好人，之后是坏人。以前看布袋戏就是这样子，中干人吸龟盖，输也门吸龟盖，死了又出来了，对不对？你到底说是死的还是生了？那很难讲嘛，你就随着剧情发展嘛，剧本在导演手上，对不对？他只要看收视率，随时都可以一改，要活就活了，总是有一种论述嘛。所以他就是波尔，就告诉你不要相信有定向可得，因为一切法是无常法性，就是连续剧。